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过了圣诞节，我们过了五个主日，是不是都忘了我们还在讲提摩太前书？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回忆起来我们到底之前都在讲什么，还记得我们前面提摩太前书讲了，这是一封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的牧师啊，所以保罗写信给他，告诉他如何来建造教会。教会出现了假的教师，有假的福音在搅扰教会，所以保罗告诉他如何恢复教会良好的秩序。在我们之前在第三章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保罗告诉提摩太要设立教会的监督，也就是长老，并且要设立教会的执事啊，来一同协助他，来一同的治理和服侍教会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章的第十四节，我们要从十四节读到十六节，我们今天要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前书，提摩太的这封书信当中最核心的一段啊。所以虽然很简短，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保罗把他对教会，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全部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三节圣经是整个教牧书信跳动的核心，是整个教牧书信，如果我们把教牧书信形容成一辆车的话，是这辆车的发动机，是吧？保罗所有的一切的教导，关于教会如何处理假教师的问题，教会如何处理教会的秩序，敬拜的秩序，祷告的秩序，教会里面的职分的安排，全部这一切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这三节圣经，是因为他对福音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因为他对教会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写信去这样提醒提摩太要这样治理教会。所以我们之前前几周讲到保罗对教会职分的教导，听起来感觉很枯燥，对吧？这个怎么应用在我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我周一回去心里没有感觉到暖暖的，对吧？保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教导这种体制性的建造？什么是监督？什么是执事？这些听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应用性，对吧？很枯燥。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就非常的重要了。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写这封信，为什么圣经要留下来这些话？是因为教会的建造，教会的体制，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反感体制这个词，教会不都是圣灵感动吗？就是大家就是感动就好了，为什么教会需要体制？保罗说，体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会很重要，教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会所捍卫的福音很重要，所以这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教会是捍卫基督敬虔奥秘的那座堡垒，所以这座堡垒一定要搭得坚实，一定要非常的稳固，它的结构一定要稳固，所以我们才需要合乎圣经的教会的体制，来竭力保守教会的福音事工的纯洁。所以这就是整个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我们要来一同看这段，首先十四节保罗上来告诉提摩太他写这封信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十五节上半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保罗告诉提摩太，他很快他的日程安排就是他希望接下来就要到以弗所去，但是很明显他觉得说他的这个日程安排可能要延迟了，对吧？因为有多少人对这个 deadline 非常的有 struggle 的，对吧？就是保罗有太多的事情，他就是没有办法按时的去到达，或者有其他的中间的阻碍，所以保罗于是就写了这封信先过去，对吧？如果我迟到了，你也知道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做，怎么样管理教会，不要慌张。所以他说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指的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所写的内容，也包括整个书信的内容。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怎样行。保罗这里的语气啊，其实中文翻译出来是你可以知道，对吧？但是这个语气保罗是很强硬的，他用的希腊文的字是 day 这个词，就是你必须要怎样做的意思。你我写这封信是告诉你必须要在教会里怎样做，所以是很强的一个语气。这个保罗所写下来的这些话，对于提摩太来说，包括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些建议而已。今天有的时候很多人把基督教缩减成为一些建议，对吧？牧师在台上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对你的一些建议而已，对吧？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对吧？你觉得好听你就听一点，觉得对你没什么用你就这样关上就好了，或者这样就好了。不，保罗的话写给提摩太是非常强硬的，你必须要这样做，这是不容改变的。他是带着使徒的权柄去命令提摩太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保罗说啊，我牛，我是使徒，你必须得听我的。不是，保罗之所以这样强硬的态度，是因为他在捍卫一个比他自己更重要的事情，是吧？你保罗说你骂我没关系，对吧？保罗说那些假教师诋毁我的名誉没关系，我不在乎，但是如果他们诋毁福音的话，我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挑战他们的权威。所以保罗在捍卫福音的纯正，因为这些假教师进来，他们在宣讲错误的福音，把一些人带走了，是吧？保罗不是说我缺少了多少万个粉丝，所以我非常不开心，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被带走了，是他们偏离了福音，他们忘了他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获得拯救。所以对于保罗来说，福音的纯正，教会的健康，这才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情。教会现在陷入到了疾病当中，出现了各种的罪恶、恶行、错误的教导。所以如果一间教会的讲台出了问题，那么整个教会都会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恩约教会我们的讲台这么严格，对吧？牧师，你不能随便请一个什么这个，对吧？哪个城县地区的某个教会的有名的讲员来，对吧？来讲一讲，大家换个口味多好啊，对不对？为什么你们教会一定要通过区会的考核，一定要拿到这个考核的资格才能来讲道呢，对吧？现在我很头痛，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这样讲道的人，我要一直讲几百天到没有休息，是吧？我也想休息一下，但是找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宗派对讲台的要求是如此的严格，就是因为这里是整个教会健康的根基。如果讲台出了错，上来给你讲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反正就来听一听嘛。但是他会，这种思想会像传染病一样，会进入到你的思想当中，然后你的思想开始被这个改变，然后就开始传给别人，然后就像瘟疫一样就散开了。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在中世纪人们对异端的教导往往用的这种形容词叫做瘟疫，对吧？某某某人的瘟疫，就是这个原因。它的扩张力是很快的，传播力是很快的。所以保罗命令提摩太，而且保罗不仅命令提摩太一个人，对吧？保罗的命令是给全体教会的。因此十五节更好的翻译是这样说，他说我先将这些事情写给你，使你知道在神的家中他们必须怎样行，会众必须怎样行。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的命令包含了提摩太自己一个人，对吧？ 他是这间教会的牧师负责人，但是也包含着教会里面所有的成员。所有教会的成员都必须顺服使徒的这个命令，来规范他们的生活，在公共敬拜当中的行为举止，去选拔敬虔的教会领袖等等。所以除了一间教会的健康，讲台是很重要的，没错，但是单单是讲台是好的也没有用。所以一间教会的整体的健康程度，弟兄姐妹们，不取决于这个教会的牧师神学怎么样，不取决于这个教会牧师一个人讲道的水平怎么样。一间教会整体的健康程度取决于每一个人，取决于你的灵命，取决于你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是不是正统的，是不是甘愿顺服上帝的。所以我最近在研究加尔文，对吧？因为我要开始出课了，对吧？在讲台上宣传一下，对吧？啊，牧师这个滥用权柄。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觉得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后，对吧？第二次来到日内瓦，1541年写作了《要理问答》，写作了教会章程，改了教会的敬拜仪式，他开始讲道，你就觉得哇，这个教会一下子就都被归正了，对不对？哇，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归正，对吧？日内瓦加尔文的教会，那个顶个的，对吧？每个人都是信仰非常纯正的，才怪。1554年，给你举个例子，1554年在日内瓦城郊有一家人，这家人的名字叫做普切尔，就是 Chapelle， 那这家人呢刚刚死了一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然后他们家就举行这个小孩子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为什么要开始给你们讲这个呢？虽然没有写在讲章里，但是我就突然想到了，目的是为了要告诉你们 make a point。然后这家人他们就邀请邻居来一起给这个小孩子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做的是怎么做的呢？为这个小孩子点起了一支蜡烛放在家里，然后在这个小孩子的遗体上画了3次十字架，然后开始为他的灵魂向玛利亚祷告，开始向天使米迦勒祷告，求天使米迦勒来保护他的孩子，然后并且向这个孩子的灵魂祷告，说孩子呀，请你在上帝面前多保佑保佑我们一家人吧。1554年，加尔文第二次来到日内瓦，1541年，已经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13年的时间，加尔文已经在教会里面讲到13年，在日内瓦的民众还是做这些事情。然后旁边有个邻居一看，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这个是中世纪的迷信，天主教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呼，把那蜡烛吹灭了。孩子的祖父非常的愤怒，上去就打他。他妈妈非常的愤怒，说我不管那些从法国来的神职人员说什么，在我们家我们会为去世的亲人每一个人点起一根蜡烛，他们家有一堆蜡烛。你觉得光靠一个加尔文能改变日内瓦人的信仰吗？你觉得加尔文来了之后，哇，只要恩约教会要请个加尔文一样的人物，对吧？那就绝对爆了。天真。所以单靠牧师一个人，单靠讲台上讲到一个人的神学，是无法衡量一间教会整体的健康度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是说，你们会众都要遵守我写的话，因为一间教会的健康不取决于牧师一个人而已，而在于每一个成员。那为什么保罗对教会发生的这些事这么上心，对吧？保罗，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有些假教师，有些人走了，对吧？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教导，对吧？相信一些外星人，是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吧？相信什么是什么这种有什么蝎子类型的外星人打另外一种外星人，对吧？有些外星人投票给美国总统，这个是吧？什么不相信这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吧？就让他们相信好了。不行，为什么？因为这跟保罗对于教会的理解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保罗，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在使徒的思想里面，教会到底是什么？首先，保罗说第15节，教会是上帝的家。 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这个强调的重点是在上帝。有的人说教会就像家一样，对吧？很温暖，很温馨，每次来到教会大家都彼此笑脸相迎，然后大家来彼此互相关照，它很好。但是保罗没有说这个教会只是你们的家，保罗说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我们理解教会首先是纵向的，因为今天很多人理解教会是就是忘了这个层面，全都是横向的。教会就是一个社交场所，教会就是一个来了这儿交交好朋友，一起吃吃喝喝，是吧？一起打个牌，是吧？加深一下友情。那这种横向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这个东西不好，对吧？谁都希望有好朋友。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横向而忽略了纵向，那么教会就会沦落为跟其他的社交机构一样了，是吧？教会就跟同乡会没什么区别，教会就是来了就是玩吃喝，那这还是教会吗？你干嘛去教会来找这些呢，对吧？你就直接改名某某某同乡会就好了。对于保罗来说，教会首先不是横向的，是纵向的。教会是首先是上帝的，是上帝的什么呢？不是上帝的监狱，不是上帝拷问犯人的地方，不是上帝的地狱。上帝教会是上帝的家，也就是上帝自己住在这儿，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的领土，是上帝的领域。上帝的家这种表达方式在旧约当中指的是上帝的圣殿，在耶路撒冷所造的那个圣殿。所以这个画面整个从旧约到新约是连贯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运行在这个被造的世界当中，把空虚混沌造成上帝的家。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所以整个宇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上帝的家。但是接下来上帝又选了一块特别的地方，叫做伊甸，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园子，选了一个特别的园子，是吧？然后在园中跟人行走。所以虽然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家，从最广泛的层面上来讲是这样的，没错，我们没有否定这一点，我们不是说宇宙是不是上帝造的。但是从特殊的层面上来讲，从上帝与人相交的层面上来讲，对吧？你只有在伊甸园里面才能找到上帝与人同住，对吧？跑到别的地方不行，伊甸的东方是上帝咒诅的地方。所以当圣经说教会是上帝的家的时候，是在说教会是一个宇宙的缩形，教会是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将会是的样子，将来上帝要更新整个宇宙成为他的永恒的圣殿。但是现在他告诉你那个样子会是什么样的，就是在教会里。你觉得以后上天堂之后天堂是什么样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噩梦，对吧？天堂怎么还像教会一样，大家都在下面向上帝唱赞美诗，对吧？好无聊啊。不会无聊的，可能在地上的教会会比较无聊，但是在天上的敬拜绝对不会让你无聊的。但是就是这样，这就是将来的天堂的样子。而今天当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们要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到教会是要借着信心和圣灵的大能升到天上去，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基督联合，这就是教会，这是新约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如今在基督里，就是与他一同复活，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怎么感觉看你们看我的表情，怎么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今天已经是完成时，你们已经坐在天上了。所以今天你们来到教会，你们与天上的基督联合，虽然你们的肉身坐在地上，但是你们与天上的基督联合，你们是已经享受了在天上的一点点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在这儿，味道就在这儿，不是说我的口气，而是我宣讲的道，我所宣讲的耶稣基督现在就在天上。当你们听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就等于说 在天上与基督联合。当你们品尝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宝血，你们就与他在天上联合了。所以这是，所以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没有感觉到我在天上，我们不是凭着感觉，我们不是凭着理性，我们是凭着信心。信心告诉你，今天你就与你的主联合，而这个联合体现在圣道跟圣礼当中。你说这么说的这么玄乎，牧师是吧？说的不玄乎，你需要信心吗？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体，对吧？你没有看到的这个世界。因此，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的家，教会是上帝的家。因此，这个意味着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那就是这个家这个词，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的一群人，对吧？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不管是在哪儿，就是在一个 trailer 里面，也是一家人，对吧？但是在这里面，保罗并不是用来指家人的意思，保罗在这里面指的是结构，也就是房子。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你看到保罗用的这些词，基石、根基，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建筑学的用语啊。所以保罗的家 ，oikos， 指的在这里面，虽然保罗在其他地方会指我们是弟兄姐妹，对吧？家人，听起来很温暖，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指的是冷冰冰的木头、石头架的桩子，打在地上的水泥。为什么？因为他要强调教会要是稳固的，这个是结构性的，所以。教会不仅仅是那种圣灵内在引导的有机体，而且教会是圣灵从外在设立的机制、体制、职分、结构，这两者不可以互相的抵消，对吧？因为今天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强调教会是有机体，对这种有机体非常强调。不要强调教会的结构性，不要强调教会的机制、体制，这些太冷冰冰了，我们不喜欢啊。什么职分、什么教会章程，这是什么？跟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们就谈有机体，我们都是一个团体，大家彼此相爱，然后就是走出四面墙，成为教会。真正的教会不是在四面墙里，真正教会是你在周一到周六在社会当中所做的这些好事儿。对吧？扶老奶奶过马路多少次，对吧？这些是你作为教会，我不想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就是四面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四面墙里面发生的事情不对，你在四面墙之外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意义。如果在四面墙里面你们不敬拜上帝，对吧？你来到这儿就是搞一些 campaign， 对吧？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四面墙里面的教会的体制机构，他强调的设立的职分等等。第十五节接下来说，保罗继续强调教会与上帝的关系。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他特别强调基督教的上帝是永生的，是活着的，是有生命的。这是在警告那些在教会里面散播这些错误教导的假教师们，因为他们是不怕神的人。他们在这儿给你讲点什么心灵鸡汤，在这儿给你讲点成功神学，信主吧，有好处，对吧？病好了，赚大钱。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觉得上帝死了，是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不会听见我说这些的。所以保罗强调说，这是永生神的教会，上帝活着的，现在他就在天上，耶稣基督现在就坐在天上，在领受你们的敬拜，他现在就借着福音圣道的宣讲，现在他在对你们说话。你们有没有对讲道有这样的认识？讲道不是我在发表我的个人观点，我有很多个人观点，是你根本不想听的。但是讲道不是牧师在发表他个人的人生感言，一些做人的原则，一些生活小技巧，我的个人的想法。讲道是在天上活着的基督，坐在天上掌权的基督，借着他圣道的仆人，把他自己要对你们说的话说出来。所以保罗说，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不是牧师的话，是从基督的话来。 牧师讲道的时候就是基督在说话，那你都不敢相信了，对吧？以后不敢来了。然后接下来他说永生神的教会，教会这个意思就是在旧约当中以色列民聚集的圣会啊，隔一段时间有一次聚集啊。那在以色列民被掳之后，这种在耶路撒冷的聚集就不再有了，他们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聚集，所以他们就开始形成一个一个小的这种会堂。那会堂于是就成为了这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教会的公共主日敬拜是聚集的，虽然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对吧？感觉说疫情已经说的太疲惫了，但是这依旧还是有一些人对健康有一些担忧的，所以这个疫情对教会的一大挑战就是把这种聚集性把它打破了。而教会这个词的本身的动词的词根就是聚集的意思，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过去一年两年的期间当中，你们也经历过在网上敬拜的这种状况，对吧？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缺少了教会的聚集。当然你的确有健康的考虑，对吧？不要硬着头皮，对吧？聚集你还是要遵守你的良心的，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条件，对吧？如果你真的有这个 flu 或者是你得了 COVID 的，对吧？你好了再来，对吧？不要在你得的时候来。但是这个聚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聚集体现的是天上的敬拜的场景。当天君天使聚集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同的敬拜，对吧？天君天使不是自己躲在自己的小云朵里面，对吧？你自己拿个小 TV 看着，哦，上帝在那儿呢，啊，可以，不错。所以地上的敬拜反映了天上的敬拜。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描绘的，我们在敬拜呼召当中所读到的那段经文。我们来到的是锡安山，是永活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天使聚集，所以你看是聚集。然后有名字登记在册的众长子的教会，也就是聚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义人的灵魂，有新约中保耶稣基督和他所洒的血。这是今天你们所去的地方。圣经的作者告诉你，当你们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你们是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与众天使一同敬拜。所以教会的公共敬拜不是大众娱乐，不是人生哲理讲坛，不是政党的这个竞选集会，教会的敬拜甚至不是神学课堂。教会的敬拜，所以你会看到我在讲课的时候和我在讲道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你们有曾经参加过我讲的课吗？是吧？你会看到这包括我们举办个什么纪念活动啊，上去有一些这个演讲啊，和讲道是完全两码事情，对吧？今天不要把来教会听道当作是听课，这不是课，这是上帝自己说的话。上帝用他的话来呼召你，来，你是借着聆听他的话来敬拜的。你不需要，所以你听课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敬拜。你听课的时候不是在参与公共敬拜，但是你听到的时候是在参与公共敬拜。所以这是当教会公共聚集敬拜的时候，是整个受造界最荣耀的时刻。你可以想象到，上帝他造了千千万万上亿成千上万亿的星球，在我们在夜空当中看到闪烁的那些星星都是离我们极其遥远的星球，是吧？你想到这儿你就想到外星人了，我不是要讲外星人。你可以想象到上帝所造的这一切的受造物是如此的浩大，但是这一切受造物的最高峰就是在你坐在这儿敬拜上帝的时候。天上的星星都在跳跃，上帝所造的一切动物植物，当耶稣说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人说，你们不要庆祝他，不要欢呼。耶稣说，地上的石头都要欢呼起来，整个受造界都在敬拜上帝。而在主日的敬拜当中，你们是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所能够做的受造物当中最尊贵的事情，就是敬拜，用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做，没有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没有去参与改变这个社会的任何的 program， 你们就坐在这儿听福音向你们宣讲，站起来用歌声赞美上帝，来到他的面前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 这一切是整个受造物当中最尊贵的事情，看起来如此的普通平凡，就像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一样，在世人眼里什么也不是，脸上没有发光，但是就是上帝是平凡的，上帝在你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彰显他的恩典。所以这是教会为什么重要，是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圣会。我估计我这篇倒讲不完，所以我会讲一半，下周对吧？且听下回分解。但是我最后讲一点，是第十五节的最后一段，是保罗前面提到了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聚集，对吧？然后第十五节又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是真理？保罗所说的真理是什么？保罗所说的真理是不是二加二等于四？教会是二加二等于四的柱石和根基。保罗所说的真理是不是什么？这个东西一直在掉。保罗所说的真理是不是什么这个物理学、化学这些研究出来的这些结果？这些都是真理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物理学的规律来去做实验，就证明说哦 ，OK， 这个的确是真理。所以教会是这样，这些真理的基石、根基，是吗？不是，好像不是每一个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对吧？不是每一个科学家都是从读圣经的当中找到了科学规律。那保罗所说的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保罗所说的这个真理，就不是泛指一切为真的事物。保罗所说的真理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升天，他所说的真理是这个。也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他的救赎工作的含义是什么，这一切是保罗所说的真理，这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说教会因此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什么意思？是教会在捍卫着这个真理，对吧？教会捍卫的真理不是其他的科学当中发现的这些真理，当然这些也是真理，这是上帝的普遍的启示，有其他的上帝赐普遍的恩典给世人，对吧？不管给基督徒也给非信徒，他们可以用上帝所赐下来的自然之光去发现那些真理，没错，那是 OK 的。但是教会所有的责任是捍卫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其他的真理咱也不管，其他的真理我也不懂，其他的真理你也不知道，其他的真理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继续变化，对吧？今天可能说光是个粒子，明天就过了20年说光是个波，是吧？你去捍卫那个吗？教会不是去捍卫那个。所以教会需要知道自己捍卫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你们今天宣告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1700年没变过，接下来1700年还不会变。当然异端可能会不认这个，对吧？但是正统的教会这个信仰是不变的，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真理。然后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你发现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慢，对不对？我不像讲旧约或者讲其他的经文，噔一篇好几节读完了。然后但是在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每个字都在细抠。为什么？因为这是太重要了。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福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提摩太要特别严格的建立教会的规范制度和体系。因为教会不仅仅是永生神的家，而且教会的一大使命是捍卫基督的福音。而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没有把捍卫基督福音的工作交给任何其他的机构。我再说一遍，在这个世界当中，除了教会之外，上帝没有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捍卫这个福音的工作交给任何其他的机构，只交给了教会。其他的机构没有领受上帝的这个使命，上帝没有把这个捍卫福音的工作交给一些企业，基督徒企业，没有把这个捍卫福音的工作交给其他基督徒公司，没有把这个使命交给基督徒学校，没有把这个捍卫福音的使命交给政府，没有把这个捍卫福音的使命交给立法院。捍卫福音的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里面，只有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教会要打什么仗？基督教会所征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捍卫的真理不是为了去赢得那些文化战争，不是去拉拢你们，把你们手中的这些投票都拿到我手里，对吧？然后我说投给谁，你们就都投给他。教会面对的最大的威胁和激烈的征战是虚假的福音和错误的异端的教导。所以教会所捍卫的，弟兄姐妹们，我可能说了这个话，对吧？要遭受一大批的这个攻击，但是我还是要说，教会所服侍的，教会所捍卫的，不是进步主义思想，这些大家都打勾对吧？也不是保守主义思想。教会不占任何一边，福音既不属于进步主义，也不属于保守主义。教会所关注的不是那些今天新闻上的最新的24小时的热点话题，教会所关心的服侍的是那位今天坐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不管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进步是保守，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教会所捍卫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来要诵读大公教会的信仰宣告，要宣讲圣经，要执行圣礼。你觉得刚才我提到这些事儿对于塑造今天的文化有什么帮助吗？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帮助。我如果想要塑造今天的文化的话，我干嘛还讲这个已经被人忘记唾弃了多少年的东西？你来领圣礼对于你改变文化有什么帮助吗？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对于你捍卫福音，对于你认识福音有没有帮助？有绝对的帮助。当你来到圣餐桌前领受，当牧师说看呢，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你的信心会不会增强？当牧师说这是基督的血为你而流的时候，你喝进去你就与基督联合。这对于我们所捍卫的福音是全部，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福音。我们每一周来到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教会才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能够造成多么大的影响，能够吸引多么多的粉丝，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教会生存的关键。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你请一个什么那个这个社会的名流，请一个什么政要人物过来跟你聊一聊当今的时事，那就不叫教会，那不是教会。教会是这个，是这个。教会是福音真理的根基和 注释。 OK， 我还有一半的讲道没有讲完，我只讲到第十五节，但是第十六节才是最美的，留到下一周。第十六节你们将看到保罗作为一个诗人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我们要留到下一周了。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借着使徒保罗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本质所在。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悔改我们的罪，因为主，我们时常我们的思想被这世界的潮流吸引，而转去随从一切的各种的风俗啊。但是主，你的教会所宣讲的福音的真理却是始终如一，任凭世界的各样的思潮啊不断的摇摆，但是耶稣基督始终坐在天上为王，他的福音，他的教会一直在这个世界被建立着。因此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祈求你，求你赐恩给我们，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所设立在教会里的圣道的宣讲和我们接下来所要领受的圣礼，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与他联合，一同坐在天上，只等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